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开305页，尽心行善啊，复次就是其次，须菩提化就是人呢，四法平等就是人不分圣凡贤愚啊，都是他的佛性都是绝对平等的，要不然就是说他的真如菩提都是绝对平等的，没有高下的分别哦，所以才叫做无上正等正阿耨多罗三藐三，所以才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只要众生不执着的话呢，不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那个就是去掉一切的那个虚妄分别，修一切善法，就可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须菩提啊，所谓善法，也不过是因为因缘和合的缘故的假象，所以不能执着为实有。这样的话，就修一切善法，不可以着相。只要是随顺世俗，然后称它为善法。这章大概是在谈这个东西。24章福智无比哈。那个须菩312页，如果页次不同的，就是24章须菩提。有人持用，把那个有人那个调到前面来。有人持用，假如有人持用，像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所有的须弥山，须弥山就是一个小世界，就一个山，就最高的山就是须弥山。那三千大千世界就有很多的须弥山嘛，哈。所以这样一个所有的须弥山这样多、这样大、这样广的那个须弥山的那个珠宝七宝的那个堆聚，用来布施的话呢？啊，假如又有一个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甚至只是其中的四句句，就是只有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比句子短的一个文章，这样的话受持读诵为他人解说，前面那个人用七宝，用三千大千世界像须弥山王七宝句所布施的福德，不及后面的那个人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亿分之一，甚至的话用算术来计算，地狱来说明都没有办法可以来把它说清楚的，就是说它两个的差距是很大的。这是24章，过了25章320页，就看25章的话，须菩提，你的意思是怎样呢？好，你们不要说有这样说如来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如来我要当度一切的众生，须菩提啊，莫作思念，不要有这样的念头。就前面的话就换句话讲，如来是没有我当度众生这样的念头。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没有一个众生是如来所度，因为是众生自身都是自信自度的，没有一个是如来自己度的啊。假若有众生是如来度的话，那如来则有我人众生，他就有四相，他四相的话他怎么能够成佛呢？须菩提啊，如来说有我者，那这事实上呢，它是这个我的话，它是地水火风所那汇合所形成的哈。严格讲是啊，换句话讲，因缘汇合，它是没有我的哈。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凡于众生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真实的我。须菩提啊，凡夫者，因为是心活众生没有差别，凡夫只是一个味觉，所以一旦如果凡夫觉悟的话，他就不是凡夫。但是上次大概是谈这个东西啊，那今天的话要谈26章，但是我上次好像有一些东西，上次很抱歉哦，开经的时候那时间上我把时间弄错了哈，时间弄错就是大概提早6分钟啊，让进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新的进来，今天又那位同学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上次进来连他是18位，好像又进来了七位之后就好，后来是24、25个，为那个后面进来那几位同修感到很抱歉。事实上你们没有迟到，是我上次的话开经开得早了一点点。那今天开经晚一点的话，是刚好一个圣洁法师他在谈，就是那个我受戒的老师悟明法师，因为他当时的话他是在旁边随侍，悟明法师是坐缸回去的，他就是旁边的其中的一个。他就在讲他做刚那个，所以我大概又晚了1-2分钟进来，非常抱歉哦，把时间上就没有控制得很好这个啊。那上次接着的话，我在谈如来藏的时候，因为如来藏因为名相的问题嘛，就是楞伽经跟那个最后涅槃经的那个如来藏是用法是不太一样的哈。啊，我举了两个世俗的，一个就公务人员的名称，另外一个的话大体上说 各位可能听得不是很清楚，那我今天带一点东西，但是那个没有关系，那是世俗的东西齁、哦、那就说大体我不给讲所得税的东西吗？我今天带过来各位看过之后就把它丢掉了。你看你看看咯，那个财政部给我了这么多的公文，就是要我补所得税。到后面的话他一个也不敢写，他就是钱呢，钱的话他是用怎么样呢，钱他是用无账户，无账户存款，他又把我那个，因为要抗争的，要抗告，要提诉愿，要缴一半的钱，然后他用我那个无账户，无那个就是没存款账在账簿那个，他钱就会还给我啊。公文上就是只有几个字，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啊？我以前叫你缴税，现在都不要缴税了，所以你已经没有目的了啊。我的事由他不能刊载，如果刊载的话呢，他以后会很麻烦啊。所以你看有这么多的东西。啊，这样的话国家要花多少钱？那每个都是挂号挂号挂一大堆，就是名相的针啊。你大概什么事情你不用那个太在乎，就是说名相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名相不同的话，用法不同就鸡同鸭讲啊。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上次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啊、我们常常讲无有烧化可得四名二耳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要不然无有一法可得四名二耳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像牛顿发明地心引力，请问有没有增加牛顿，有没有我们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增加一个地心引力？没有。所以的话地心引力的这个真理是早就存在的，我们去发明它，只是说我们去发现这个真理，而不是说你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也是发现本来就你的自信中就有这些东西，事实上你就是一直都没有发现，所以是从另一个角度它是无所得，并不能增加你什么东西、哦、你这样去了解可能就会比较好啊。这样的话在上次的话有一个东西还没有结束的话，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这两个礼拜穿的衣服是不搭嘎的，是白色的，因为这个是秋装，不是冬天要穿的。那今天我又勉强再穿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北一女的校家长会的制服。我在82年当市长之后的话，就不知道是哪一年，因为每次考试的话就要负责一个学不是自己负责整个的话，就是最少要负一个校一个学校的那个整个里面。有一次我在北一女护校这个学校负责这个事务的时候，那个完毕校长就在门口就等我，他说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家长会的制服，要送。他说他一生，因为他是当过很多的校长，所以才到北一女。之前的话好像是西松高中，在哪个地方就当校长那时间上，他说没有一个看过一个人这么的爱护学校，这么的爱护同学。所以的话他说很荣幸的话，如果不知道问我小孩有没有读北一女，没有的话也是这样的话，就说把我当作是北一女的家长。所以这件的话，虽然我已经退休大概九年，今年是进入第十年啊，然后又是在十年间，因为一二十年的话衣服，这件的话跟我有缘分。他是怎么讲呢？因为我进到学校里面呢，大概就说巡场，因为你负责一个学校嘛，那你就常常会去看学生，那学生的时候考试时你要看他灯有没有都开，因为有的学生他正在忙在那边，他没有开灯你要帮他开灯。那走廊的话太阳一出来，走廊的灯是浪费的啊，那个厕所的灯有些东西是可以那个是可以省的啊。你像那个大事务工，有的时候那个一个整个一个市区的办公室很大啊，如果大家都去上场，都去已经执行监考的时候，那是一个大礼堂，空空旷旷的。那如果一个你负责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那个电灯啊，整个就让它通明，那是几百个，那个是几十个电灯的哦。啊，你可以如果只有严格讲只剩下两三个，你就请他们坐在一起啊，就这边开一个，那其他通通都事实上都不需要开的。所以他说他一进那个北女，他就注意到我，啊，到事务节是到两三天，他就觉得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认真在那个地方。我不是在举我自己，是这我要让大家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成功的人他自己的话就是要把自己你所从事的事业当作是你自己的事业在做，你这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那你如果是觉得你为薪水来上班的话啊，这样的话反正那个盈亏都是你老板的事情，都不关我的事情哦，这样的话你的成功几率就不是那个。所以你要将怎么去用什么心态去那个啊，我一直谈的东西都是谈，你看哦，前面的奠基，这边的发展期，后面的那个然后再后一段，那这样的话，前面我谈了蛮多段，所以你这样，我这次大概为我们比较，我常常在大学里面就叫小朋友，就说年轻的，你自己做某件事情的话，你大概要知道， 你怎么是八班位啊？怎么去那做哪件事情？穿这件衣服就知道人家在哪个地方。所以这件衣服虽然我一直可以把它淘汰，因为这个都起那个东西。上个礼拜还没有那么，在今天我说，哎呀，上天还可以让我再穿一次，再来给各位看一下说，说你这样的话就把那个哈，你把他的学校当作是你自己的那个东西，人家开灯也就是要用你的钱，那个小朋友来考试也就是你的子女。你要这样去看待，而不是他考试不开灯，那个那是他家的事情，眼睛坏掉是他的。那灯的话，你走的话也没有人要去叫你去缴电费，都没有的。啊，你那个整个里面，所以怎么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心态。好、哦，整个里面你要把你的事情做成功，是那个哈、哦。那我们今天要讲26章，26章的话，请翻开，我先谈一下啊、哦，因为等一下会谈到。今天这两章是一个很特殊的章，我要开1000多年来没有人谈过的东西。你这个话没有什么，1000多年不是这都不再这样谈。那、啊、我们先文字先把它带过去，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章哈、哦。它很多东西是障碍的，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好，我们来看26章，先看一下注释。注释的话，第一个是注释，它是法身非相。这是张明太子给他那个，因为法身是没有相的，你大概就知道这样就可以，法身非相，就法身是没有相的啊，那里面没有关系。那什么叫做观的话，等一下会到会推演。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叫转人圣王啊，转人圣王的话就是他修福德善业，那得到善报，来这个世间主宰一个世间，就在做一个世间的负责人啊、哦、他这样的话，这个转人圣王分四个，金轮、银轮、铜轮跟铁轮，四轮啊，他自己有一定的王国，有他有很多的府城哦，他有各种的府城在那个地方哈、哦。那以后如果在别的经可能会讲得比较清楚。那据社论这样讲哦，四王各有宝轮宝现，转轮圣王的话，他形貌端正，也有32相，他是修十善，为世间第一有福的人，但是他跟佛不同，是佛是已经觉悟的人。他是修福，但是没有觉悟的人，差就在这个地方。同样都是，但是先后次序，等一下我们会辨别在这个地方哈。第三个是邪道，邪道就邪僻之道。那下次在下一版可能会增加一个观哈，观字的正式解释。好，那现在我们就看下面，先把我们书上有的先带过，那我们再来做不同的解说，好不好？那现在的话看330，就是解说的部分的白字。本经第13章，世尊曾问：可以32相见如来火？须菩提回答：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本章是可以32相观如来火，只有一个是见，一个是观哈。这个观跟见不同，用眼睛看叫做见，用观的话就着重在心里的观想，这个叫做观哈。世尊说：须菩提啊，你的意识怎么样呢？能够以32种圆满具足相来观照自信如来吗？须菩提，顺着如来的话，他就是他这样的话，老师讲的话都不会错，他就顺着他的话、哦、没有去假思索，就是没有经过大脑去考虑，就是这样顺着他的尾巴的话，就对对对对对哈、哦，能够以32种圆满具足的相来观照自信如来啊、哦，就是对对对，就对着下去的啊、哦，反正就是老师讲的都没有错啊、哦，也不要去没有辩白的余地，就是跟着这样跟着下去的。那个现在讲止观呢，止观是很重要的修行方法。我们的生命、心理、思想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修行呢，应该训练自己的思想静止于一，思想静止于一，则妄心顿止。修止的成功，可以化除自己的情欲。能止以之后，还要能起观，即波若观慧观，才能升起妙有。止观双运是正三昧。譬如念佛。嘴念出来，心也同时念。如果做到了杂念不起，就是念佛法门。再把这两修止观是要把非常混乱的思想有效的清理，避免自己盲目冲动。当我们一念清净，前一个念头过去，后一个念头不起了、当念即空，四周的境况与我毫不相关，但我充分了解，随时警觉，内心清净，这就是止观。止观是天台宗里面大小止观是很重要的哈。天台法门里面的话，它是天台是哪个呢？它就是法华玄义啊，那个的它有法华经是两部， 两个法华誓意跟法华玄义这两个，然后就是止观大小止观。那个天台智者大师讲维摩经是讲到快到尾巴，维摩经天台智者大师没讲完哦，是整没讲完。但是止观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是把那个理论用在那个地方啊、哦。来，接着下一个332页，看你书的那个，把它带过去来。世尊听了须菩提的回答，缓缓地说：“须菩提呀、啊，若以32相来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假使可以32种圆满具足相来观照如来，那么转轮圣王岂不就是成为如来神的如来喽？啊、哦，转轮圣王是过去生中修无量无边的福业，成为统治一方之有福报者，有福报的人哦，他的形貌端正。”形貌端正，为什么称为圣王呢？因为他以十善法教化人民，国境的话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他虽与佛一样具有32相，但未悟道正果，不同佛之福慧两足尊的啊。今世尊这么一说，须菩提当下误解，马上领承说：“世尊啊，正如我现在所理解到您说的道理，不应该用32相来观如来。转得好快，刚刚是可以，现在就不可以了啊！不应以32种圆满具足的相来观照如来，因为如来的法身周遍法界，无处不住，不能住相观照。又如来的法身灰色灰身，无形无状，看时不见。”物则全章，不应用32相来观照如来。那下面就有一个偈子了，下面就有一个偈子了。哦，这偈子怎么解释呢？这时候世尊就说了偈言：若以色见我，假使想以色见色相来见佛，以为见到了32相80种的色身就是佛，那只不过是眼睛看见的色法色身而已。以音声求我的话，想从美妙梵音，美妙梵音有60种哦，有60种美妙梵音中呢，寻求佛的真面目啊、哦，世人行邪道不能见来，这个人就是误入邪道，不能见到法身如来。佛的法身是实相离体，若以色见是个色见的话，那是色尘；以音声求也是那是声尘，六尘境中怎能见到佛呢？在色尘里面找佛，在声尘里面觅佛，就不等于在行邪道吗？这样的方式找佛觅佛是了不可得，永远得不到真正的佛境界、哦、这个文好像我当时注解的时候就这样把它带过去了啊。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谈、哦、声论部分也把它带过去，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声论部分。第一个就在转轮圣王跟万世教主，转轮圣王就是现在转轮圣王，他不是佛那个哈、哦，然后就因为那个，然后万世教主就在讲释迦牟尼佛。那这里面在谈什么？我们概看一下，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他的父亲呢是净饭王，母亲呢是摩耶夫人，他的俗姓是乔达摩，他的名字叫悉达多。佛陀出生的时候，他有国师呢就帮他算命，就帮他预言，王子在家可以做转轮，他如果不出家的话，可以做转轮圣王；出家的话，就是的圣人。所以的话，我这个标题就标了两个，一个他到底要做转轮圣王好呢，还是万世教主好，这两个来比较哦。我们常说时代创造青年，青年创造时代，转轮圣王的产生也是这样，有其个人条件与时代背景哦。转轮圣王是过去生中修无量无边的福业，成为统治一方的福报者。他能扭转人类社会，使天下太平，国家富庶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世尊多处赞叹转轮圣王的雄伟与功德。转轮圣王的到来，必须众生修一切善法，有望志，就是希望这个社会很好的共同心，有解难的迫切感，他才会应时而生，他才能也才能够产生太平盛世。他是开转轮圣王是开国圣主或中心的民主。他转轮圣王的话，他出要怎么谁可以出生转轮圣王呢？当转轮圣王呢，就是大梵天王、四天王、第四或者是十地的菩萨再来才能做转轮圣王。所以一定的，他的有一定的修成就修一定的善业在那个地方。转轮圣王的相貌跟佛一样，都具有32相。具有32相者，若非佛，即为转轮圣王吗？这就第一个问题在问喽。佛与转轮圣王之特殊相。本质相同吗？这两个是相同吗？到底佛具有32相，或是具有32相者是佛？悉达多太子是因为装饰外表，然后被看出他已经成佛，还是他因为是内心的悟道而证果呢？问你就这样问，话的先后次序就在这样问啊。凡夫众生对于外界的迹象和表征，惯用双眼来辨识，修行人除了眼睛向外看外，更要眼睛向内看哦。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告诉你，你眼睛向外看，他眼睛向内看哦。真正的活是十分平凡的、平淡的，他不会炫耀自己有任何的本领，也不会欲求任何的东西。他对展示一点兴趣，活对展示一点也没有兴趣，因为所有的炫耀是不实的。真正的活是完全在，那个在哦，喜欢你加入他的行列，喜欢你参与他的活动，但你必须自信自悟，才可以分享成果，他无法替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制造，譬如活的呼吸是十分宁静的，好像根本就不呼吸，这是因为他的欲望已经平息了，生活的步调就缓慢下来，并不是有什么呼吸的特征。又如活好像完全宁静的坐着，他的坐姿是平稳的，保持一个姿势啊，这是他的热情。我们一开前面已经谈过，他的热情 person 感已经升华为慈悲啊，加上 com 在热情转到慈悲的哈、啊。呼吸缓慢是可以训练的，打坐不动也可以锻炼的，练就了呼吸缓慢，只是懂着一种养生的窍门，但不是真正的活。同样的，你擅长打坐，只是掌握一项修持的要点，但那个会打坐很好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活。真正的活是十分平凡的、平淡的。悉达多太子选择出家，没有当成一代转轮圣王，但他证得佛果，慈悲的、平等的度化众生，成为后世敬仰的万世教主。那就我们这个短句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同修里面，到底做转轮圣王好呢，做万世的教主，哪一个是你？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哦，这是一个标题在那个地方。第二个是在谈四句偈哈、哦，就是四句，什么叫四句偈？那在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常谈四句偈哈、哦。那偈指的，我们先从这个就跳快一点哈、哦。那个从335页那个偈的话，一声偈指偈陀偈颂，是古印度文学的一种，所以我国的诗歌相同，但没有押韵，结构也不严谨哦。每四句就是一偈哈、哦，四句。戏骨的每四句的话，以四言、五言、七言为多。偈颂一级性质有姑起颂跟重颂。姑起颂的话，就是它前面没有长行文，就直接这样带上来；那个重颂的话，就前面有长行文，然后再带过来啊。重颂是重宣长文的义理，补充未了义，并演绎新义。如《法华经》的题，《法华经》的题材大部分都前面有一段文章，就长行文，然后再一个偈颂啊，那就重颂啊。这整个里面，因为偈颂的话，就是为方便活法的传承，因为是比较容易背诵啊，就偈颂的用。《金刚经》到底有多少个四句偈呢？一般的说法有两个，就是一个若以色见有因生起我，世人行在不能见如来，就是我们这一章的，跟32章的一切有法如梦幻判，如露亦无电，应作如是观，这两首一般的有偈指的成分是这两首哈。那百丈华海禅师说，眼耳鼻舌各个不若不贪婪，一切诸法赐名受持四句颂，四句偈一名四果仙人，这是百丈华海禅师的禅师的解说。那什么叫四句偈的话呢？那弥勒菩萨是这样讲，他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人相、无受我相，就是四句偈。那南怀瑾的居士的话呢，他有这个地方，各位看一下，南怀瑾呢有绝四句白。就是离世句绝百会，看一下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所出现的四句偈的文字总共有6次，这个地方有统计出来，各位看一下，然后翻到下一页的1、2、3、4、5、6，那我就不一个念诵了哈。那从这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个，金刚经所出现的四句偈，它后面一定加一个等字，不是哀版的四句偈，四句偈等哦，所以的话就是四句偈就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很简短的文字。所以的话，你看看为什么百丈华海禅师可以这样解释，也不是完整的四句偈啊、哦。那个的话，那个谁，包括弥勒菩萨也不是完整的，他也不是完整，是因为他是简短的文字，也叫做四句偈，所以加后面加一个等字连用，即是四句偈等，没有一个例外，六次都是这样出现啊、哦。那第二个的话，四句偈等与为他人说互相关联，以信解受持的四句偈或一短小段句文为他人说，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何况是为他人说整部的金刚经，对不对？说小段的话，受持小段的话就有那么大的功德，何况是要受持整部呢？因而金刚经所指的四句偈，是指受持之人以解悟者，不拘泥文字的多寡，句子的长短， 其为人演说，闻者如获至宝，信心受持，儿子福德，胜过沙等恒河之七宝布施。好，各位可以有经文的话就把它放下来。那我们这一章要做总结啊，这一章我为什么一开始跟各位谈一下呢？这一章到现在为止，公元402年到现在，大概罗斯法师一直都没有找到知音者。公元402年到现在，罗斯法师没有找到知音者，那这样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哈。在讲这之前，我可能要一细落的推这个东西。我在当司长的时候，我就先讲世俗的事情跟各位哈。那在办考试的时候，他常常要报虚用名额。什么叫虚用名额？就说你这个考试要录取多少个人？我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样推下去，你会从这个推下去，你会比较容易啊。像如果我们举外交特考，外交特考我们的是常常要讲呢，那个地方把它下去。哦，报的时候很多，像我们英文，我们说啊，这个需要20个，日文需要10个，俄文需要10个，西班牙文需要10个，这样咚咚咚咚啊，有一个总数要报给考试院。考试院就是考试院，因为要管全国的名额嘛，哈啊，我这次考试如果这样加起来 ，total 加起来，我说需要100个。啊，考试这个是考试之前我就要跟考试院报，我们就考选部就要跟考试院报告，说我这次的外交特考我要录取100个人。100个人的时候，那考试成绩的时候会出来啊，出来的时候这个类科就是只能极限录到20个啊，这个录到10个啊。有的时候考生成绩常常会有，尤其是在比较稀少类科齁、哦、像这个俄文、西班牙文，像那个非洲很多那个语言比较少，我们国内学的人本来就很少的齁、哦、啊，那像阿拉伯文之类的话，像阿拉伯文的话，如果也10个，那常常的话这些类科，因为考试成绩有一个算法，就是你如果降到50分以下，最低录取成绩最低就是不能低于50分，50分就一个门槛，哦，所以的话，常常我在上的时候，常常这样的话，这样的，这类科20个就20个，那这个如果是8个，就剩2个，那如果这类科通通都被杀掉，俄文一个都没有，那这个的话就会空出10个，那这样的话，一般的考选部的这个司长的话，他们这个10个他们就不敢用，他们通通就把它缴回去。啊，他这个2个就把它缴回去，因为我基本的看法里面呢，来考试的考生他都非常辛苦，啊，考试机会的话，如果这次没考上的话，他如果有志愿工作又就要停，因为一考试一年的话，原则讲一年最多一次而已，那大概又要等，那有的时候2年一次，那这样他耽搁一年。我在当司长的时候，常常如果这个10个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10个看看哪个跟那个用人机关协商一下，你们有没有要这个。要这个的话，就把这个人数把它挪过去，挪到哪个地方，我是把它移动的。啊，结果的话，就有人去反映，反映的话，因为我基本看法，你考试人是管总额的，你管这个100个，我用人我没有超过100个，我都是合法的。啊，那个比较保守的人看法不是，他们的话就说这个10个就10个，你不能移动，不能完全不能移动，啊，就是照这样。啊，结果开会的时候我讲我的基本观点，我说每一个类科都按照原先报的人来看，你10个就录10个，20个就录20个，如果有剩下来的，什么叫剩下来呢？剩下来就是说你这类科一定要降到最低的分数，没有分数可以再降了，这所有来考试的人有名额看得到名额吃不到，这样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所以我就把这个名额可以移给别人，因为你考试院管总额，我录取这些名额对你预算没有影响。如果我都不动，都完全都是按照你第一次就合，按每一个做这样，那每个人都当承办人员，都那就没有职位的高低，没有完全没有那弹性。结果开会的时候呢，他们说那个就是照蔡司长的话，就是说这个余额的话可以移动。我说你们不要害我哦，要听清楚我的话。是每一个类科一定要降到，不能降到就是说你这类科有名额但是没有人，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它是有先决要件的。各位有没有听清楚？他你没有，你不能说这个十个我哪一天我的亲戚在哪边考试，那我们这边举例子你就知道我在讲哪个，你就知道你那个名额的话，有的时候你可以移动，那你的亲戚可能报这个报那个，我们这个可以举例很多。我今天自己外交特稿，你可能也想不到，别人我可以推很多。啊，你的亲戚可能报这个，啊，你就把名额移到这个地方来，那将会影响考生的权益。我的前提要件是，所有类科降到都已经 换句话讲，五十分，因为五十分是基本分数啊，你这考生通通最高也是只有 49.9， 你只看到名额你吃不到啊，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名额通通要缴回去，那这种权责下我是可以移动的啊。所以他们那些市长就说，那个跟蔡市长一样，我们不有权限把这个移动。我说你们不要害我，他是有前提要件，是每一个东西都已经降到最低，那这些人你在这些名额里面，反正就你们对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影响，这种情况下我是有权做移动的。我常常被他认为说，一个院里面他们好像在找法规，他们在讲我的法规是活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对国家的财政没有负担，对考生的话，他有时候他在认真，因为他可能在这类科录20个，他可能是21名22名，因为刚别人有的话刚移到这边，他有机会可以录取，他不用再去苦等一年苦等两年，你懂我意思吗？他是这样，他有那个机会，我们就要给那个考生他有那个机会，那个机会在这个地方。所以不是说可以移动，那个整个里面要有先决条件才可以移动。那为什么举这段话呢？那你看我们的佛经里面，世尊的话讲，要讲可以讲的话，但世尊的话到法华经，法华经开讲的时候还有3000退席，因为还没有时机，还没有成熟，在讲的时候，那众生如果是做误会或者产生不信，甚而是毁谤的话，那你会产生很大的后果在那个地方。所以时要讲的时机是要适合的，如果时机不适合的时候，那是不能开讲的。所以到华经的开头的话，一开场白还有3000退席，先前后时，不是什么的话，一开始就把答案都，那不行不行，要实际要符合成熟才能够谈。这个的话你看，同样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师长之等的人，看法里面能不能移动都有这样的差。他们以为是可以，我可以移动，那就可以随便移动，我的移动是对任何人权利都没有影响的移动，你这个前提要件一定要把握住，你不能先去设那个移动，那个移动那不行。像这个地方我要再给，因为这次很久的时候，大概哪一个总局长也不知道。那像电信考试，电信外表它分很多类科，事实上它只有两个类科，一个叫业务类，一个叫技术类。那你一报的话，电信很多你的亲戚员工那个东西，他一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亲戚在哪一边比较多的，他们要移那个我通通说，我之前你要报要考试之前，你的哪个名额你先想清楚。啊，你因为你的先大家都还没报，你先想清楚哪一个地方要多少人，你先想清楚，考了之后你就不能跟我动，因为动的话那个都牵涉到公平问题，那就不能移动，就像这个一样，你没有权，因为一下去的话，这个是剩下的吃不到的才能够移动，而不是吃得到的去移动，所以啊、哦、话在谈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才能够谈底下的东西。那本章的话呢，跟27章1000多年来。大概都是偏离罗斯法师找不到知音的人。那罗斯法师所译的，各位来换一下，我们回到26章，好，26来你换一下26章。26章你看第二段，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有没有？以32相，可以以32相观如来，跟哪一章不同呢？你各位我们换一下第5章。第五章在哪边呢？第五章换一下，第五章，70页那个，如看你的第五章没有关系哦。你看70页是不是也是第二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有没有？啊，你这个地方既然讲可以身相见如来，啊、哦，这个是就是不相符。接着看13章，如果你有小本会比较快了，没有关系，大本的话也可以，就不用拿小本了。第13章的经文在。在162页，你看翻第13章的经文的倒数第3行，不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第二个也是跟你看，那他前面的后面那个回答跟这两个地方是抵触的。然后第三个在哪个地方呢？你看20章，20章是在279页的第3行，也是第3行，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有没有看到？然后下面的话在倒数第2行，如来不应与具足诸相见，那个可见的话，这个须菩提的回答跟前面的话是背离的，是相反的，这是第一个问题产生的。第二个问题产生是什么呢？如是如是的话是什么呢？ 这是战善之词，是换句话讲，掌对下面他可以说对的对的，那下面的对上面的话用如是，它是语法是有一点啊、哦，整个就在两个地方，这个是那个各位要当那个啊、哦。那以往的解经的话，因为有这个却不同，那所以一般有的注经的人就讲这个注经，罗斯法师所翻译的二十六章是翻译错误的，或者是翻译不对的。就有这样的那个语词在产生，各位你们读的时候就要这样来谈哦，啊！但是解经的人认为，他们用三条途径去把它圆。刚刚我们讲那个，因为前面三个都不可以见如来，这个地方可以见如来，那为什么可以见如来呢？他们有三条途径去把它解释。第一个解释的话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前面的第五章、第十三章、第二十章言如来法身。这一章是讲如来的化身，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像就是可以专前面先讲法身，这个地方讲化身，因为化身有32相，这样马马虎虎就把它解释过去，就后面注经师把它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的话是怎么讲呢？就是前面用，因为前面都是用那三章的话5320都用见，这一章用观，哦，见跟观是不同的啊，我就是比较内心里面，这是第二种讲法，这是第二种在谈话。那唯识家，那就是我们很大的唯识哈，现在大家都在学唯识。唯识家的讲法呢，他是在讲前面的话是讲应身跟化身的32相，可不可以推到法身的32相？前面他是讲这个有，他是比较有理由的哦。因为这样的话，从应身化身的32相来推法身有没有32相，为什么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看后面他有一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的话他没有法身，没有报身，也没有化身，所以的话他这样的话他的理由解释他是可以解释通的。但是是不是这样呢？历来的解说家，你如果不去看刚刚我们文章呀，那我们这部经第一次我注释的时候是用第二种方法，对不对？我是用观跟见是不相同的，用这样把它注释下来啊。各位你在读的时候，那我是三个里面我就选择一个。那今天的话刚好我是在这样，我能不能再谈？我事实上我在一直在考虑的时候，那我今天愿意把我自己所见到的，我为什么讲罗斯法师一从公元402年到现在找没有知音的人？因为这个地方障碍着你啊。为什么障碍的话我们一个一个来谈哈。因为的话我们要为什么在家谈这些东西呢？因为罗斯法师他是七佛的时候就在释迦牟尼七佛的时候他就是易经师，他很早很年轻，我们就他很年轻他就悟道，他不会是那个东西，等一下我们会带各位来看那个东西哦，他是七佛之师。另外我们现在来看五本，来看那个另外的义，你就知道他义的对不对。来再看，我们看来看，请翻到经文二，就是26章的经文二。经文二我们要做两部分来带哈，两部分来带，先看刘支法师。刘支法师的义的话你怎么讲呢？须菩提，于以云何哈，可以相成就的话就是具足诸相见如来火，他是意思是这样，有没有？可以相成就得见如来火，就是可以诸相具足见如来火，意思是这样、哦、那须菩提言，这个是世尊问的哦。那须菩提言，他不是须菩提有没有讲如是，没有哦。他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这是哪一章的？这是第八章的话 哦，他很活的讲哦。如我解佛所说意的话，不可以用相成就来得见如来，就跟前面的解释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佛言，那个如是是佛说的哦。佛言如是，须菩提，不以相成就得见如来。那这样下面就是佛言须菩提，若以相成就得见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是故非不能以相成就来得见如来。意思跟那个罗斯法师意的是不相同。好，那我们再看真谛法师，真谛法后面这五个法师意的是完全相同。然后我今天因为东西多，我就没有把范本过来。范本也跟这五位法师是完全相同的。好，我们看第二位真谛法师。真谛法师的话，你看，须菩提，如意云何？ 可以具足诸相，可以具足相观如来我，也就是可以具足诸相观如来佛，有没有一样意思这样的哦？须菩提而言，如我解佛所说意，不以具足诸相观如来，也就是跟前面一个是相同的。那佛言是如是如是是佛讲的哦，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如是不以具足诸相观如来，何以故？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者，转轮圣王者是如来，是故不应以具足诸相观如来。这两个没有差别，对不对？流支跟真谛没有差别。看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的话，你看佛告善现，也是开始啊，于如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佛，也是这样问的哦。善现答言，就是在须菩提，善现就是须菩提啊。须菩提答言，如我解佛所说意，他也是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跟前没有差。佛言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应以具足诸相观于如来。善现若以诸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所以的话，这三个法师有没有不同？没有不同。好，看第四个法师，来，第四个法义净法师，妙生的话，也就是须菩提哦。于如意云何应以诸相观如来话，然后不尔不可以啊。世尊不应以诸相观于如来。那他那个佛就讲，妙圣若以诸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应是如来。那后面也相同，所以这个四义是没有不同的，他们义的跟罗斯他们都相同，但是跟罗斯法师是不同的，有没有？好，那再翻回来流支法师的义，流支法师的义的话，我们看偈子，第二部分就要看偈子。今天可能有一点难哦，偈子的话，罗斯法师只有一个偈，只有一个偈子是上半部，他没有下半部。你看他不是不是他四句他八句对不对啊？真谛法师也是四句，他也是八句啊。玄奘法师也是八句，义净法师也是八句。那八句的话，后面四句都是相同。我就选择一个句跟各位说明啊，就选择玄奘法师的句子好了。玄奘法师的句子，各位看一下来，有看到了吗？因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事，故彼不能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指佛的实体，因观佛法性，就是观诸佛的实体，即导师法身。导师的话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应化身，就是应化身的法身。导师的话就是应化，就是化身了，化身佛的法身。非法性不是，非凡夫所事，所以不能以化身、报身、二身的诸相来理解法身的实相。所以后面的四个句子，严格讲，后面那个四句都是在讲法身，加的都在讲法身。但是罗斯法师的话，为什么他前面不同，后面的话他又把句子呢，把它省掉后面四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罗斯法师他是七佛的时候，他就译者，人家四个这样译。现在留下的范本也是这样，然后他把那个东西译做不同，然后那个句子的时候，别人八句，他只有四句，这是什么道理？那向来解的话，就用这三条途径。那个，我今天走出另外一条给各位那个，因为的话，范本跟罗斯法师的原意是没有品名的。那这张的品名是什么呢？各位看一下，这张的品名是什么？法身非相。因为我们太相信昭明太子所立的章名，所以那个章名就把我们绑住，所有注经的人都在讲这一章是在讲法身非相。法身非相在第五章、第十三章、第二十三章、二十章都已经讲过了，都已经，但是这个时候正是把它弄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太相信品牌，那个品牌把你绑住，所以你解经就一直照这个方式去解经。你现在的话，我要告诉各位的话呢，因为你太相信品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那个罗斯法师在译下来之后，他前面转换，后面少了，然后再给他这样，给他立一个的地方啊。严格讲，他也有这个句，那个句的后面四句就是法身。看起来的话，你如果不去抓，就会觉得它是对的。那我要问各位咯，是佛具有32相，还是具有32相的人是佛？ 佛具有三十二相，而且具有三十二相的人是佛。那换句话再讲的话，是先有三十二相，还是先有法性？对，先有法性。那修所以修佛是修相还是修法性？修法性。你看看哦，在楞严经的时候，楞严经的时候，你看那个阿难，他从色界色窟里面被那个释迦牟尼佛把他救回来之后，然后不知道他就在问心性，心性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问他什么呢？你为什么出家呢？他就是因为我看到世尊你具有三十二相色相那个怎么殊胜圆满，所以我才升起我出家的念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什么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的人，到这个地方他还视线不能用身相来，还可以讲是可以用身相来推如来呢？这是他两个的视线意义是相同的，视线意义是相同的。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你看看哦，现在我们看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跟各位谈哦，这个地方就要写一下黑板哦，什么叫做观？因为这个我们是用一个观字嘛，那观字的话，我们向来都是受天台宗那个止观法门。像刚刚我讲过，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罗什那个张明太子张明把我们绑住了，现在又一个止观法门，又把我们这个地方射线弄在那个地方，观就是往内看。那你看观字的话，我们去查古典怎么叫做观呢？这个都是老字典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圣旨通这是一部讲字义的东西的那个字典齁。他说观的话就是远视或者上视。如果是近视或者下视的话就是临。有没有啊？君临那个临就是临。他观的话就是远视，远远的看叫观。然后上视往上面看，这个叫做观。齁、哦、这个是那个说文的话呢，说文解字的话，说文讲呢，观就是第四，就是仔细的话就仔细的看，就第四。哦，那我运会部分我就不写了哈，运会就不写，因为运会的话，这个写的话，可能你那个要读文言文，就观者有以中正世人而为人所敬仰，而为那个敬仰那个那就这样哈。换句话讲，观是有细看跟审查的意义，观有细看或者是审查。好。看了观之后呢，那我们开始就要来推这张咯。你这张的话，请各位的话要谛听齁、哦、这张的话你第一个我们要专注罗斯法师的意，我们不要去看，先不要受别的影响。那罗斯法师为什么句子只译一半，然后他后面没有译，然后他第二句怎么用那个须菩提来讲如是可以三十二向来观如来，这么突兀，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兀的东西哦，跟前面的讲经都不同啊。这样看起来推理，他为什么这样突兀？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第二个的话，你看这章的时候，你把品名把它拿掉，你不要罗那个他当我们立的品名，这章的品名我们参考，我们不要用它，这是第二个哈、哦。第三个，你不要去理会五义，另外的那五义范文你不要去理会它。第四个。你把观的意思把它那个齁，然后最后请你注意句子，然后我们来看句子怎么讲。句子讲呢，若以色见我，以音声取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假若以色来想要那个去见我的话，想要音声来取我的话，这个人是走偏邪的道，他不能见到法性如来，是这样在讲。那你如果去看的话呢，就是不能色的话是什么呢？不能用外表来看法性，来推估法性。那音的话是什么呢？音就是语言跟文字，你不能单靠语言跟文字来推估法性。换句话讲，一个建造非常宏伟的，或者是布置非常堂皇的，或者是雕塑非常神妙的，这些跟法性都没有关系。不是你的寺院建得很大，你的布置非常堂皇，你的塑像非常神妙，就可以得到法性。那法性是要从哪个地方呢？法性，所以这章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出家人，你要很注意你的，你不能去计较名闻利养。那你在家的要怎么呢？你不能舍本逐末。修佛在修什么呢？要从心修起。要做什么呢？要做。这样的话我们来解这一章，你看看整个哈。好，那这样的你看看整个解得开吗？你看啊，他是不是在讲这些东西来？因为这是实证的讲法，你看看哦。如果用这样在看的时候，那你整个的话，章子章义就跟以前是完全不相同的，OK， 他不是，换句话讲，这章告诉你，不是从外在的那个32相去下手。外在的32相不是你下手的目标，那不是你的，所以不是用色，色就是32相，那不是你的目标。那个音声的话，那个语言文，那个经文的话，也是一个船一样告诉你渡过去的，那也不是你的目标。你要从你自己的心修，你要就要去真修，要实练，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如果你不去受他那个绑着，那个法身非相绑着的话，那你这张整个里面文艺你就可以解整个里面就可以把它解得开。回去因为这个是一个跟历史上讲法都不相同，所以你必须要花时间慢慢去咀嚼，慢慢去那个东西哈。你看所有的注经都不是这样讲，注经里面我们书上是第二种用观跟见不同的，那有一般解法是用应化身来讲，要不然那个唯识的话是用两个这样过来谈。这章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不在寺庙的高的宏伟，那个色就是色的话，也就不在外表的，你不要虚那个虚晃那个那些外表，那个都不是你计较的。你出家人要很注意你的名闻利养，你不要太过激烈。在家的人你也不要，你要什么你要把握住整个里面哦，世俗的东西你要去圆满啊，出家的东西人家以后那个你东西你不能忘掉，你这样子才能够见到法性，是要叫你怎么去见法性，而不再讲法身非相，怎么去找法性。啊，这章的话给各位做一个整个里面哦，所以我这样的解法里面是罗斯法师他是有意这样翻的，他不是他在翻的时候人家八句他为什么不知道八句，因为那个法性一翻下来的话大家会给他绑住，所以他的法性他就把它拿掉了。啊，前头的话为什么他这样故意讲一个如是告诉你，叫你去注意，他这个地方就塞一个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整个里面那个让你这样的话，可以用一个转轮圣王给你一转的话，哦，你不要只有注意那个像阿难尊者一样，只注重到我的32相，你就来出家。那个32相不是你要去求的，那个不是你的目标，那个倒不是。大家谈这些东西，这样一谈的话，你在整个里面你就那个哈，哦，所以阿难尊者也在示现那些东西，这个须菩提第二次。也再稍微降一下告诉你，欸，他愿意一个小咒这样告诉你把你引进去，哦，经文他是有目的的，他不是在那边故意把他省，他是不是他不知道，他是整个因为这样看过来，罗斯瓦斯的经文也是这样的，只是他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别的老易经的话，罗斯瓦斯是意义的，他是经过消化之后然后他把它译出来的一个经文，这章要告诉你的只有四个字，真修实练，没有别的东西。告诉你法身非相，那对你没帮助不大，没有什么帮助。好，这章就到这个地方啊，哦。那过来我们就要谈27章。上一章的话是罗斯法师找不到知音者，那这一章是绝对大多数的人是摸不着文艺。那我们今天又把这个请来给各位看一下。今天又带东西，又把这个请过来哈，这个是又是康熙皇帝的那个御笔，又大家看一下。贵为康熙皇帝呢，皇帝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说大家摸不着文艺呢？摸不着文艺在哪个地方啊？我们先看注释再来传好了，先看一下注释来。注释的话，请看一下，注释看一下好不好？那什么叫做无断无灭哈？什么叫断灭？你用白话跟各位讲，你就不用看这个哈。什么叫断灭？断灭就是哈，无因果， 一了百了，人过世了就什么通通都没有，这叫做断灭。阿弥陀圣体阿德浪浪张博，这个是很严重的，那个非常的那个偏见邪见哦。啊，他的对称相反的是常见。什么叫常见？常见的讲，我做人，好世人啊做人，啊你做教，好世人啊做教，啊你做什么就常见，永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常见。换句话讲，断见跟常见都是后面还两节，可能我们用到哈、哦，这个都是非常重的罪哦。波就是挑开来，它是没有因果的。断见跟常见认为他们是没有因果的，因为人不管做好做坏，下辈子还是人。啊，狗的还是狗啊，就意思死的话，通通都没有，就断掉灭掉，通通都没有。所以这样解，这样就是比较简单。按照文字里面的那个义理的东西，你再去推 ，OK， 可以知道吗？哦，什么叫断灭？就是断灭见，断灭见就是断见。无非断，他这个他用四个字嘛，因为他的品名都是四个字嘛，哈、哦，四个字就是无断无灭，就是你要取那个断灭这两个，断灭就是断见，啊、哦，那个他的对称就是常见，常见的是恒常这样。啊，断灭就是无去啊，浪中无去啊，人一时就白了，整个里面反正就通通都没有了，结束掉了哈、哦。这个叫做断灭。好，我们把这个，换句话讲，固执人的身心断灭不续生的妄见就是无见，固执人的身心过去、现在、未来都恒常这样的，就无间断的，这个叫做有也叫做常见，也叫做有见。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哈、哦，看337页。今天各位可能会很忙啊，你今天就弄通的话，大概你的这个哈、哦，在排比里面，你的金刚经里面，金刚经上次我们讲一个就是，慧命须菩提，那个是加的，一看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两张，一张是解不开的东西，一张的话是大体到现在，坊间的话十之八九，如果你受持过金刚经的，那、啊、回去找你的老本子，或者是你以前听过师父讲的，回去看看你的老本子。啊，几乎每个本子都那个啊，这的话，换句话讲，啊本哦，各位的话，如果你认识不清楚，你也就狗尿。啊，你常常如果人家问，哎，同修啊，你的这个字又跟我们不一样，你又少了一个字，啊，你又在打电话，蔡老师啊，人家讲我们这个又不对了，哪个又不对了？今天你要听清楚，不要是你是已经会飞着鹤。啊，在鸡里面，人家讲鸡不会飞，那、啊、你要再讲别人，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就本来就跟你不一样啊。哦，你要弄清楚到底是哪个对的哈、哦。那本文的话是分两段，那绝大多数各位看一下经文的啊、哦，经文的地方哈，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已，一般的书99%都写如来不已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地方我已经把它校正了啊，在辨识的地方我已经把它辨识过了哈。那各位看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看我们的康熙皇帝也是，因为每本都是一样了，都是27章，还是让各位一下，因为眼见为那个哈。27章就是91页跟92页，各位等下传的时候再看一下91页跟92页齁。你看他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哦。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几乎每本子都是这样在印。啊，这样对不对？我们开始要推哦。好，各位要，我们开始要推。91页跟92页你就再看哦，我们开始要跟你推齁。因为不知的话有什么，我们先讲不齁。不止有两种意义，一个是虚字，像好不精彩，好不精彩是精彩不精彩，精彩哦，那个不是虚字，是没有意义的字。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胡不归，那个陶渊明的那个胡不归，那个不止有没有意义？是不止就是虚字，就胡为什么不归？那胡就是为什么呢？这为什么啊？不归了，胡不的胡那归不它就没有意义。另外的不的话就是完全相反的哦。这张的不是虚字还是相反的？这张的不字不是虚字哦。这张的不是相反字，完全相反的意思哦。好，我们就来看啊、哦、我们就要这个传下去，那我们就来因为这样的话这样看比较快，这个就比较91跟92这样看比较快。好，你看看，就是你在眼睛看一下，看它是不是第一个一开始的地方 是须菩提不语，有没有？看一下是不是不语。OK， 好，你就看一下，这样就看一下是不是不啊、哦、？OK，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要来推这一章了哈，请你翻一下，你如果有小本的，你有没有带小本？看小本就会比较快一点哈。有的是大本，有的小本哈。小本的，请你看18页，18页的话，18页，你看，我不第三行，看到了吗？有没有？有没有？来，18页第三行，我不做试念，我是离欲阿罗汉。这个我是离欲阿罗汉是对的还是不对？不对的。我是离欲阿罗汉是不对的哦。啊，我不做试念，我是离欲阿罗汉。啊，我若做试念，就是前后是相反的。这个地方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做试念的话，就是下面的话是错的。我不会做下面的这个念啊。OK 啊，第18页的那个地方啊。那你再看小本的45页。45页的话，21章啊，你看看，汝勿为如来作试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试念。你说我有所说法，你不要这种念的哦，啊，那个上面那句话也是不对的，对不对？啊，上面那句话也是不对的啊，这是在45页。那你现在看一下25章是在那个49页。49页，你看49页跟这边是相同。你看，汝等勿为如来作试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试念，有没有？我当度众生是对还是不对？是不对的哦，所以我不作试念。那是哪个对呢？下面对，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下面是对的，上面是不对的。换句话讲，这个的重点是在哪个地方呢？这个的重点是在莫作试念，是不是？莫作试念，换句话说，如果有这样的语词的时候，将出现一个错的句子。莫作试念，如果一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句子是错的，一定有一个句子是错的哈。那我们现在这27章，我们先从第二段来看。我们先从第二段来看，因为这次各位的话，下次的话你会跟别人不一样哦，你是种子哦，你不要弄这个地方一看的话，你又动摇，你又弄不清楚，那就很麻烦的哦。第二段我还是事实上都有书，但是我还把经文写一遍的话，你会比较清楚哈、哦。你看，27章的不用差，这个就是后半段，就第二段的文字。第二段的文字是什么呢？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跟后面一样，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有没有？那这话前面是说诸法断灭相，这个是不说他不说以法不说断灭相，他这个以法他诸法他把它改成以法，以法也就诸法，以法不说断灭相，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莫作试念。一定有一个前头，或是你这个断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何以故，何以故的话，这个会断在前头，所以前面这个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他是有因果的，他不说的断面相，就是他不是没有因果的，他是有因果的。这样弄清楚吗？等一下我们解释文章，我们先把字变出来。因为是为什么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也是花，也是一样。这个是语法，就是诸法说诸法，那这个是上面是断灭相，说什么断灭相呢？就是说是没有因果的，这是不对的。莫作试念，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的话，他不说，他不会说没有因果的，所以后面是对的。啊，这样的话，你推到上面那个的话，你看看哦。如果这样一推的话，各位看一下，啊，关键就是在莫作试念这个地方。那请你看一下那个340页。用这样就不用写黑板了。340页就是这个那个表哈，有一个表的底下那个文字。你看，须菩提，汝若作试念，如果是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试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是前面跟后面是不是相同？ 前面的话你看，如来不语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后面你须菩提莫作是念，也不要看它，也是如来不语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前后都相同，你的那个莫作是念要去解释到哪一边去啊？所以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要有一个布置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金刚经到这个时候是末已经接近尾声了。第二个，因为有三句意的意弄下去的时候啊，大家三句意就在那边转到这个地方，它转不出来了啊，转不出来，反正多一个不值得。因为正确解释是如来不与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两个都把它讲对，我就不要看那个末座是说就好了。 OK， 你如果这样读法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靠着文艺的时候，一定要末座是说的时候，一定前面跟后面，那这个因为有一个何以故，所以他的前面那个的话，前面这句的话就是汝若作是念，如来以具足相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以莫作是念。那这样的话，你到底莫作是念是前面哪一个不以具足相故，你根本就你的文句是不通的。这样有没有弄清楚？这花很多时间在，我还没解释，就一直在搞这个文具哦。因为你一定要把那个末座是念那个地方要搞出来。前面我一直从这样弄出来，那有一个末座是念的时候，一定是你的分号。换句话讲，你的分号是分在前，这个文具的分号是分在前，还是分在后？在如果是末座是念在前的话，那这句是不对的；如果末座是念的分号是在这边的话，是这句是不对的。啊，你要看它的前后词在哪个地方，一定要看前后词哦。啊，所以你不在人家那听听锵锵，这里锵下去的时候，因为你读的文句就是不对的，你懂我意思吗？他就是他，你可以，如果是你是用很善意去解释到说啊，这个诵经的人他是没有那个莫作是念是这个四个字，他只是有字，他是当作没字，这样的，这样是通的。因为如来不与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前后都是这样，前后都是对的。如果你一定要把莫作是念这四个字如实的显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是不对的。有没有弄清楚啊？因为这坊间绝对是坊间总跟绝对是不一样的哦。啊，你们，所以每次我会接到，我今天信没有带来，蔡老师啊，让这个家齁又多一个，你这个地方人家都有一个，两个都是布啊，你怎么一个没有布呢？啊，在末座四念他不去看啊，啊，我们就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又你去看一下末座四念啊，你到底是末座四念是要到底前面还是后面，你自己要去看啊。遇到这样的话，这就是文字波了。在谈什么啊？这张没有什么，就到这很快的就可以带过去啊。这样一变的话，你就知道哦，这个哈、哦，整个里面这是一个文字，所以到现在的话是摸不着文语，整个里面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看看。那你看看，如果我们要佐证，我们讲的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不要每个看好了，请看那个第二真谛法师，看一下真谛法师的哈、哦，跟玄奘法师的，我带一下看哦。须菩提，如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须菩提言：须菩提，汝今不应作如是见。如来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如来不以。前面讲可以，你看看，须菩提，如来不以，有没有？一个可，一个不可哦，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有一个不应作是念嘛，就莫作是念嘛，所以前面是可，后面是不可。这个地方看到了吧？啊，我们看玄奘法师，因为玄奘法师译的是最比较那个哈、哦，他就是译的，就是完全照那个。你看，佛告善现，也就告须菩提，以如意云何？如来印证等觉，就是如来印证等觉，就看如来就好，你没有关系哈、哦。以住具足相故，它是以哦，有没有？然后的话，看地上现证无上正等正觉也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如来印证等觉。不以具足相故，前面以，后面不以，一定是倒还的，因为有一个不作是念在那个地方，悟当那个地方，一定是 四个义都是在这样的在讲这些东西啊，以前是没有对照啊，所有的话就让你的整个经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往生的人在你那边敲经敲经敲啊，敲的话敲的不对的经文也在那边敲敲敲敲，整个里面是诵经文，意思就是这样的话，下次人家跟你讲哦，你的读的金刚经跟我们不一样，你多了一个，你我们有两个部，你只有一个部啊，你要知道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把他，你就我们用善意去解释人家，就是说他的眼睛是没有看那个物作四面，他就通通都讲对，他两个都讲对的，这样就通啦啊，你不要去找他的那个，找他他要这样坚持，这样也没有错，文字经没有错啊，只是他四个字他不要看就好了，如来不语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的啊啊，你如果加一个莫作四念，一定前面有一个错的OK， 好，这样的话就是说，历来的我们不知道那些大德是不是用这种心态，很宽松、宽松的心态啊，就是文艺没有关系啊，我就读的时候，我就那个莫作四念四个字当作没有就好了，哦，当作没有就是通的啊。你如果一定要当作有，那就是一定要拿掉一个字，拿掉一个不啊，你不拿掉不是不行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看经文哦，来，请看343页。所以今天会很累，那整个跟第一个就跟你讲，那解释跟李广是不相同的啊。这个的话就是告诉你读的经文是跟你坊间再去看很多经那个到哪个地方去，经装本都是这样印，因为印他不看，他就是弄这样，大藏经里面也这样，啊也都这样。啊，没有人去。后来我去看深造法师的注，深造法师的注也给人家改了，也是后代也把它通通改成，通通都改成跟现在流通本都一样的。啊，那个整个里面就非常深造法师里面的注里面呢，还有什么？因为深造是在罗斯法师旁边帮忙译的，深造法师的注我去读的时候呢，他也有慧命须菩提，啊，但是注的时候跟他讲说。哎，那个智者大师讲没有这段，后面的人注解也没有这段，这可能后面的人给他加的，那可见那个他的注已经被后面的人改过了，好、哦，改过了。好，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那个白纸。来，世尊说，须菩提啊，你假使有这样的念头，认为如来以具足相故，我没有加不哦，以具足相故的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如来凭借具足32相的缘故。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世尊说，须菩提啊，莫作思念，你千万不可以有这种念头，你不能可以有这个问题。正确的念头是什么？前面不可以，那下面是正确的念头是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如来不是因为具足32相的缘故才得到正等正觉，下面对上面不对。 OK， 莫作思念告诉你上面不对下面对，因为我们刚刚上26章佛说，若以32相观如来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听的就领白佛说，不应以32相观如来，佛也说了这样的偈言，若以色即有因生起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此章是延续这个结论，推演出心意，认为如来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不对的啊。如来不是因为具足32相的缘故才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啊，功行圆满，妙相自具，所以有了下面一段。那个语法不说断灭相的心意，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跟各位特别补充的哈，就那个转轮圣王的32相是他因为他修善业才得到32相，如来的32相是因为他得到法身的话，他的化身他的报身自然会显现32相，他不是先32相才去得到他的法身，他是修到功德圆满，修到法身的时候，那个法身他的报身他的化身自然会显现，所以前后次序是不相同的，是不相同的。一个转轮圣王他就修很多的善业，他要长世间，所以他因为修这善业，所以他显现到32相，但是他还没有得到啊。那个世尊是得了道之后，他是从他的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他的前后次序是不一样的。 OK， 好，世尊又说，须菩提啊，你假使有这么样的念头，认为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诸法断灭，说诸法断灭就是什么呢？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说一切现象是断灭相。世尊说，莫作思念，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念头，就说环境拢无阿紧，拢无因果。世尊甲讲袂用安尼，世尊甲袂用讲拢无因果，安怎讲呢？啊，为什么说诸法断灭呢？ 断灭就是断绝灭除，诸法断灭就是说断绝灭除所有的法，所谓一切法皆不可用，善法也应该把它丢弃掉啊，而起两种偏见跟邪见哦，翻到三四四哦，两种偏见跟邪见，就是断见跟常见，前者是固执人之身心断灭不续生的妄见，或者是固执人的身心常住不间断的妄见。常见认为一切恒常，人死了下辈子还是投身做胎，有什么关系，永远都是做人。断见的话者，断见就是不信因果，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断灭见就是断灭相是落空哦，断灭见的话常被视为是空的同义词，断灭就是空的这同义词。修行人对空的用法必须要很审慎，譬如在职场的人，如自认什么都看空了，不在乎职位升迁等等，那是自己不够积极，甚至可以说自己气短不如意，不得已的借口罢了。如果只说总经理，如果以总经理的职位来说，必须要担任过总经理这种职位，业绩也表现得很好，带领同仁也很成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待总经理这种职务的，他才有资格看空总经理这一类的职务。像知名的电子业那个英业达的那个副总裁温世仁先生呢，中年放下辉煌的事业，投注在改善贫穷、拯救弱势这样成功的企业家，他可以说啊，这个副总经理无什么，啊，你若无做鬼人，别人讲啊，这个位无什么，啊，无什么你都无做鬼，那是气短你的，你整个里面是你自己连竞争的那个能力都没有哈，这整个里面未得到的那自言看空，那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什么缘故呢？花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以法不说断灭，因为花无上正等正觉的人，对一切现象，他不会说断灭相的啊。《金刚经》告诉我们，不能着相看我，也不能不着相看我。假使不着相看我的话，一切本空。有了诸法断灭之见，若入豁达空者，认为因缘生法当体即空，哪有一法可落可得？因而方会修持。若入的恶取空者，波无因果，无是因果的道理，行为肆无忌惮，走入歧途而无畏惧，自悟悟人。是以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对一切现象不会说断灭相。换句话讲，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是重因果，是有因果重因果的，他不说断灭相，他是有因果啊，断那个。好，那下面的话就是三个、哦、这里面有三个那个引申哦。第一个就是不灭因果，这是百丈华海禅师的光丹的这话，来我就念很快的哈。唐朝的华海禅师，他是住持在百丈寺，他就是提倡农禅生活。我上次谈过了，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就是百丈禅师立的哦。他定禅门的四规，规是哈，为我国禅宗立下戒规，后经修正补充，称为百丈清规。那所以当时的人称马祖建立丛林。马祖道一建丛林，那百丈华海的话就立清规。但某年呢，这华海禅师在说法的时候，总看到一个老人，那都是坐在尾巴，坐在后头啊，认真的听讲啊。大家法会散的时候，大家都走了，然后他就在后面徘徊。那有一天，百丈华海禅师呢，就一走出去，爱过个回还过头来问讲啊，你是安怎？你有啥物？啥物啊？直接有你有啥物？下面疑问哦，有什么疑难啊？那个人就讲哦，师父啊，我是一只狐狸化身的。很久以前呢，我曾经在这个山上讲经哦，啊，有位修行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啊，我对他说不落因果，修行人不落因果啊，都、就是因为安呢，阿瓜家本来已经得刚经已经一定程度啊，因为我讲不落因果，才沦落为狐狸啊，现在请你来指示我怎么可以把这个狐身把它脱离。那他百丈华海禅师说，那你问，他就问来问相通的人，修行人还落会不会落因果啊？他说修行人是不灭因果，不是不落因果，因果是清清楚楚的啊，那不是不落哦，他是不灭的话就是因果是清清楚楚的啊。因为这样的话，他那个老人就谢谢他啊，结果的话，他说如果我因为这样得到的时候，我在哪个山洞啊，那个地方我如果脱化石，那你拜托你就是啊，带着就我如果化往生的时候，你就用生理来送我。就在第二天，那个百丈华海禅师就到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面，看到一只狐狸，就刚好体温刚刚就过世了。 他就把那个狐狸挑下来，就用生的犁，那个犁用人的犁把它火化，把它火化，就告诉你，不若因果跟不昧因果只有一个字的差哦。所以讲经说法的话，有的时候一个字差，所以为什么刚刚给各位一样在听，因为这样的话，那个一个默坐式念，一个差一个不止刚好完全顶过来啊，你又弄不清楚的话啊，上一章的那个解释，那你如果那个整个你没有弄清楚啊，结果就让那个程度啊，所以人家法华的时候还有三千退席啊，没有到那个该讲的时候，要是我是很，因为这些东西我是带不回去的啊，整个里面我所知见的东西，那我就是要告诉各位整个里面的齁，整个在这个地方齁，所以不昧因果，你学佛的人的话，如果是有一离经一致的话，变同魔说不落因果不昧因果一致之差，那说错者的话要很大很惨重的代价，要去化胡身齁。第二个的话就是转化内在齁，转化内在来我带快一点齁，转化内在的话就是白居易去看一个鸟巢禅师啊，鸟巢禅师一看的时阵哦，爱在你荡秋千，因为鸟巢禅师下面叫鸟巢禅师，这个禅师就住在树仔顶，住在树仔顶。啊，一个伊就知影白居易来看，爱问吼，啊个三问四问，伊就讲，啊，伊讲啊，你这树仔尾吼，啊真危险的，会跌倒来讲，啊，伊甲讲白居易讲，啊，你这官场够较危险。他讲我的官场那危险，官场的话大家都在互相斗争，怎么会不危险呢？啊，白居易自己也有道理，所以他就反过来就问他说，那到底要怎么修行呢？他告诉他一个就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啊，白居易本来是讲也跟讲寡深奥的道理齁，啊伊安尼讲，啊等一讲，啊这三会因啊嘛，怎样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像唔像伊讲三会嘛，知，但是八十会也做未到咧。啊，佛教的话就一句话就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啊，就告诉他这样啊。所以他的话，所以白居易到晚年的时候是很虔诚的哦。白居易晚年的话，信佛信的很虔诚，他发愿要到弥勒内院，他发愿要到弥勒内院的。弥勒内院是非常殊胜的地方啊、哦。他就是你看一个大诗人的话，发愿要到弥勒内院啊。这个地方我们就举他一个，你看到、啊、最后一段好了哈、哦。白居易到了晚年，更加用心向佛，日日焚佛，焚香佛前哈、哦，起手的是 K 秀啊 ，K 秀啊，发愿当来世的话，与一切众生同生弥勒净土。那弥勒净土分内院跟外院，外院的是一般的哈、哦，内院的话是弥勒。那弥勒净土的话，刚还间四百年，弥勒净土一刚还间四百年。反干系霸你啊，整个来对哈啊，他随持世下降，生生节节聚持世俱佳的归安乐嘛。啊，第二个转化内在的话，所以告诉你众善就是要去转化内在，不告诉你什么东西。过来的话，要告诉你一个，就是这个是苏东坡跟佛印。苏东坡跟佛印的话，为了这个，我今天没有带照片给各位看哦。那个因为这个金山寺我有照片，金山寺的建筑跟别的寺庙建筑不一样。为了这个我花了买一套的话，那个是8000块的那个佛，就是大陆上佛寺里面，这个金山寺非常特殊，它建筑跟一般的佛寺不一样啊，因为很难带，我就今天要带这个，我就没带那个。它边有一个诗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是苏东坡的那个题西林寺的西林壁的诗哦，波户禅意。东坡先生大师非常旷达，我上次跟各位提到，如果我们再看哪一部经，下一部要谈话，谈经的时候再谈苏东坡这个人。苏东坡这个我上次也稍微提到的话，就半壁江山的话都给他跑过的，要以哦这里修阿党，因为遇到人家仇家，他就到还没有东西还没有换好，圣旨又下来，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要一生就这样调来调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整个那个哈啊，据说苏东坡写了一首偈子呢，差书童送到金山寺佛印那个地方去给佛印啊，上面是这样写的哈：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句偈的意思就是说，我顶礼膜拜伟大的佛陀，就是起手天中天，天中天就是佛陀啦。佛陀就是天中天啦、啊、齁、哦、啊我拜伟大的佛陀齁、 然后豪光照大千的时候，蒙受佛光普照，就是豪光照大千啊。八风吹不动，什么叫八风呢？八风的话就是嗔机毁誉力衰苦乐啊。人安怎甲我抱，安怎甲我恶怒，安怎甲我骂，安怎甲我看批评，我拢无要紧，我今嘛拢安尼吼。啊，为这做，但什么叫端坐紫金莲呢？就好像佛陀安坐在一块呢。一个那个莲花上面，你看你对他微笑，他也这样；你跟他膜拜，他也这样。端坐在那边，换句话讲说，他是什么？他的修养非常好啊，不在乎别人怎么对他，所以他就是这次在讲，他说他的修持已到这样啊。这个句子呢，送到佛印那边去呢，佛印把它拿来啊，那个书童送到这边的时候，他在上面就一画，大概给他画了，写了一个字或两个字，写了一个。好、哦，一个那个的啊，火影的话看到这些的话，那个苏东坡看到的话，就因为他为什么给他写这些呢？因为他是八风吹不动的啊，那端坐紫金莲啊，这个是一个八风都吹不动的话，那一句那时候还没有一风嘞，啊，怎么八风会吹不动呢？啊，结果他就要过来跟他算账，要跟那个哈、哦，他怎么讲呢？那个因为火影也知道他的那个个性啊，所以的话他就交代世人说，方丈流芳去了。方丈到处游方的是四鬼去讲经，就已经去出游啊，无得解酒家啊，所以他到那个他的方丈室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句子在那留在那边，瞧见呢，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就只有一屁就把你过来了，怎么还八风吹不动了？这个就是一个句子在那个地方啊。啊，所以香山居士是驰名的诗人，东坡居士的话是豪迈的文学家，他们都有深厚的深厚的学养，注重修辞。读书人的好榜样，佛教经典呢，禅是做人的道理跟修持的法门。我们知理之后呢，必须行理啊、哦，善用道理，转化自己的内在。知理而不能行理的话，这是非常可惜的哈、哦。下面一个是黄阳川的故事啊、哦，黄阳川故事，这是我帮就是那个温世仁先生所写的一个，那个我看了温世，这刚在做这住的时候，刚好温世仁先生那就是刚刚过世。然后我就帮他写了一个这个东西，因为黄阳川是在甘肃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鸟不下蛋的地方啊。温世仁伊家己下令嘛，一共有50岁哦，伊是人保集团哦。一旦我们各位同学，我们现在用的最简单的电算机哈、哦，按加减乘除的这样，这种温世仁赢者哎，人保集团刚做，他这样的话，这个电算机开始做是台湾做开始做的啊，就是温世仁。温世仁跟那个林百里，他们两个还在台大的研究所，他在台大研究所就当厂长，就当厂长啊。他是因为他是香港的侨生，英文是行的啊，这样就当厂长啊。所以一边读研究所的硕士啊，一边当人保的厂长，第一年就赚一个资本额啊。就那下的那个计算机，如果年纪大了就知道，那在计算机是世界通行的，在第一年就给他。一钢铁啊，一个资本额都给他赚回来啊！现在电算机大概也很复杂，以前的电算机就很简单啊，就是把换句话讲，算盘打倒算盘的，就是温世就是林百里跟那个温世仁啊，他一改的下咽过一口找回一样哦，一人生口找回一流被做显书啊，所以他当人保集团的副总经理的时候啊，一直来都有他的故事，你们就可以看一下的话，他一天大概一年300多天的话，一年。你那拢看袂着，伊拢得回机上面过活的，啊，就因为要那个，所以孩子说都不太认识他爸爸。因为一年的话，大概来家里都不到十几天，啊，他都在外面去招生意，啊，都按东跑西跑，所以人保集团他的那个，这个地方我没有给，因为这个故事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因为他就黄阳川就是一个不下蛋的地方，他去帮助这个地方哦，把这个地方发展开来，啊，这个地方的话就因为他的话，他的农产品都向外销农产品，因为电脑的那个外销，然后这个他们的高中的话变成全国有名的高中，对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哦。但是林百里先生是突然过世，温世仁抱歉，我这在阿弥陀佛，这抱歉，那个是温世仁先生这个的口语啊，温世仁的那个要对那个那阿弥陀佛，那个就温世仁先生呢突然过世啊，为什么会提到他呢？因为有的时候人生有的时候要规划，他是我们现在史上。缴遗产税最多的就是温世仁先生，温世仁先生，因为他没有规划，他54岁的样子啊，突然这样过世啊，所以他的很大的遗产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可以规避啊，这个还是一个其中。另外，隔一年他的夫人又过世，没有想到这样，所以在国家的遗产税扣最多的就是温世仁他们家。 他做了很多的善事，做了很多的善事啊。各位回去看一下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这样念着哈。下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下一本的那个篇幅的关系啊，这一篇我在考量可能会温世仁这一篇存在还是要拿掉，会做另外一种考量。因为我下一马上我们那个啊，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班长林瑞山先生给大家一个知乎的一个机会啊。下一个二月份这本的话大概就是要再另外再一刷，那我现在已经在看了，每一次刷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下整个里面啊，那个版面的话，因为是希望维持这样的，不要再增加了版面啊，就说哪些会拿掉，哪些不拿掉啊。这一篇我是有在计划要把它再考量了，还是到底是要存，还是因为面不够的时候可能就会拿掉啊。所以各位回去看一下整个里面，那这一章，那大以上就今天的是比较重的东西，那下面我就要又做归结了哈。因为2004年到现在这九年中，我要做一个回顾哈，同时也要告诉，因为我上次我跟各位报告过六威，就是六本嘛，就是我们的金刚、坛经，坛经现在那个奖金通告已经出来了，就是在有三个礼拜，放三个礼拜，就是说这个讲完之后，一直到下回怎么样？正月16号啊，会讲六祖坛经。那你不输的话，如果有兴趣，就到这个地方谈了。因为坛经是，你即使听过，会跟以前大概都不一样。我坛经我那个整个里面啊，会讲不同的东西，因为那个再另外再散谈了哈。因为我刚跟各位提过，我那个六威是那六本书，后来跑出加一个虚云大师禅语，就是跑出来那个，就跑出这个东西。那我要跟各位稍微回顾这那个哦，事实上2003年年底，因为密教上师，我去看密教上师，他告诉我，他说我这一生那个当师长虽然是几年，但是那个是小成就，影响的人不多。他告诉我，他说我会影响很多人，但是这个书的话，他当时不是他告诉我我的想法会影响后代的子孙，会很长远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就退休。严格讲我也不老实，我并没有一下就来做佛教的事情。我退休最先跑到哪边去，各位知道吗？我跑到智库去当顾问。智库去当顾问的话，严格讲就是说我已经离开宫门，又好像觉得自己好像又有机会，又要出来当政务官。结果很短的时间我发现我不对了，就没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那个经历里面智库顾问这一段我是没写，但是我有病书啊，我就跑到狮头山的圆光寺。因为今天我又收到狮头山有一个海慧安的出家人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到海慧安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讲经啊，我之后再考量看看。就在狮头山的圆光寺，我就去下院说我开始我要放掉一切，我就是要认真来注经啊。那个就是2004年的，已经上半年都过掉，所以下半年2005年第一版，这个第一版的话是2005年出来。非常可惜的就是当时的那个我们一直讲的那个什么那个在美国的那个居士齁，他到晚年，我出来我不知道他是汇聚的名誉董事长啊，我没有寄给他，我到2006年就是他最后一年才寄给他，大概没有收到。2005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企业家，他的希望就是说，因为当时红本第一本印是印5000本，第一刷是印5000本啊，一下就跑光了，然后又再一刷红本，所以两刷5000两刷。第一刷的时候，一个企业家他是希望我就说，他说蔡老师，你能不能这一版的话多少那个经费他要负担？我跟他讲说，这样哦，你这样给我的话太轻松。因为我这样都不用，不太需要，就说啊，我写一写就别人就帮我就整个印了啊。我是很希望就说，每个人差200块200块这样，就让我很多的人来护持这部经这样啊。他是赞同我的看法，所以你有红本的，你看一下红本的那第一版的印刷有一个出20万，后来的话他就是20万，他大概出一半多，因为5000本当时的价钱，那个2005年的时候只有30几万，他出20万，所以十几万是我自己去募的。啊，所以就很轻松的那个哈。第二版的红本在流通的时候，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制成的是一版一刷还是二刷？一刷的前头有一个注印的，有一个20万的，那个人就是那个企业家，他就是出了一半多的钱哈，在整个那个啊，那就是第在第二刷。 那第二刷的时候，我在流通，因为我这个人上跟各位同学报告过，我就自己会送到每个地方去。其中我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哎，他说我们这一年，我们法界的话，有一本好了不起的经书，就是拿着那个红本，他就这样拿着了，他去做志工，他就跟我推销，好，这本你一定要看。他不知道我是作者。啊，后来就是有一个人跟他讲说：啊，蔡老师，你又来这边？他就跟他讲说。”蔡老师就是这个作者，然后他就找我了。蔡老师，我在台北有一块地，我是在南部碰到这个人，然后我在台北有一块地，我捐给你做道场。啊，我一个人，我是你哥哥，看我讲话讲这么快啊，啊，我就跟他讲说，蔡老师这一生不盖庙，谢谢。啊，我就跟那个，后来我第二次在以后再去诵经的时候，他们说蔡老师的令汉拱地，他捐给你的时候地的话就捐给你的话，啊，你要怎么用是你以后的事情。我说这个的话上物。物人家那个捐什么东西是不能移的，人家是捐是要盖庙的，就是盖庙的，盖寺就是盖寺，印经书就是印经书。你去看那个虚云大师的那个里面非常清楚的，啊，不是让你说这样可以这样自由移动的。而，我有移动，是移动在哪里呢？是陈德宇老师啊，所以我是没有，我说我这一生我没有缘，我没有办法做，因为我大概我这一生大概。多了是个我福德是不够的，我福德，但是也不是完全那个，我自己知道哪一天到后面讲经我会告诉各位啊。像刚刚为什么说有意外例外的，像台湾大学有一个陈德宇老师，现在大概接近80岁，他是金门人，非常虔诚。他因为他中很早就，因为他家世家，他父亲接近100岁过世，他们在金门的很早就如数家。啊，这本经我本来想请他帮我，他就是台大教授，那个台大当过训导长。夜间部的主任，夜间就负责夜间部过的，他本来我要请他做这本经，请他帮我写戏，他就认为《金刚经》著作的人这么多了，怎么你还在著《金刚经》？他就在怀疑，在那个他就不好像是不是很快的那个，然后他说要一本经借给我，那本经我到现在是著完这本经我再看。才看，因为那法缘是我那本经是什么？因为在如果再看那本经，我大概这本经会有困难啊，所以就是那这就法缘。啊，后来的话，陈德老师他几乎是每年的话，他为什么我说我刚刚给你讲不能移动？他每年都会有大概就应该教授可能每年有什么的，他就会一笔钱给我汇进来，然后他指定他要印《金刚经》跟小册子。啊，我有时候要跟他打电话说陈老师啊，很抱歉了。因为我自己一年的话写经之外，我严格讲我是怎么做的话，等一下再跟哥报，我是有一定的，到大概我一年是印两，所以我们的经书到目前为止，这样9年大概有20刷左右，就我的是我看我有时间我就刷哪个东西，啊，我怎么刷，等一下跟哥报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方式。另外有一个的话是在这本，我今天都一直谈《金刚经》哈，至于哪一本经的应验，我在到当今的时候讲那部经，我们再谈啊。有一个新竹的那个人，你去看那个大概注音常常会看到他，名叫陈曙翔。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蔡老师啊，你的经我看到就好佩服你哦，怎么那个东西啊？但是我的学历不高，我跟他的是那个东西啊，我后来看一下，我大概也那个观看一下，后来了解一下呢，我知道他不是很高的学历，他学历非常那个。但是他说我是会护持你，长子护持。他一开始的时候，几乎有好几年。啊，每个月的话都是5000块，哦，金融风暴还没有，金融风暴来的还不到，快到金融风暴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讲说，不要这么多，因为是你还很年轻，护持是要很长远的哈，啊，反正他每个月都一箱的金刚经，我反正就说金刚经会销这么多的话，他每个月都我要寄一箱给他啊，然后他都是到处去跟人家结缘，就用他的那个植物去跟人家结缘，他每个我说你把金额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不要那么多。啊，因为是要到后面才那个东西，不需要那么多哦。他说：“蔡老师，你叫猪逼，每个人家道长都是要那个叫你说，你捐3000，他告诉你5000功德比较大，5000要告诉你8000比较大啊，怎么还有捐款告诉人家说不要那么多？我就跟他讲，你不要那么多，因为这我在看不是，我几乎不是在这样，几乎是要很长久的那些东西。后来他就是3000，到现在的话他是没停止的。”啊，两夫妻里面，那整个人哦，有些东西他一有事情，我打电话，蔡老师，你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那个东西了。啊，我说修持是修心哦，那你整个里面哦，你职场上得意时就多1000，那，啊，我就知道你做得很好啊。如果不得意就少一点，没有关系啊。这是整个里面，我就知道你那个啊。 因为有一个我的同学是他的一个学生嘛，大概是国中的老师，他在打电话拜托我，拜托我说他这个有一点问题，那我再打电话给他去，好像刺猬一样，他讲话的话就很难谈，很难沟通那个东西。第一次这样，我就大概跟他谈了一下，哇，第二次谈他就很快乐这样啊，他现在是每个月的话呢，他是300块。啊，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啊，300块的话是扣邮包的话15块，所以是245。啊，有人就建285，285啊，有人就建议我说，你打电话跟他讲说，因为他这样的话，你就跟他讲说，你半年汇一次嘛，因为这样的话会因为给邮局扣掉15块哈，啊，扣6次，你就变成扣，因为那个半年也是扣15块，一次也扣15块。我说这样意义不相同，因为他每次我跟他讲说，你每次去买菜的时候哈，啊，你就因为买菜或者是要给小孩带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你有欠哈，啊，欠你就够100块、200块，有个300块，啊，你就200、300都这样，啊，你就记一次，这样的话，那个意义的东西对你的不会影响那些啊，因为你在记的时候，你就会想，哎，蔡老师的家，安德莱在那个地方，你就哎，有这件修活这件事情。啊，所以他更告诉我，他说跟我介绍，他很快乐，他就这个，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就固定，大概月底我就知道有一笔300块的，啊，一个3000块的，这两个，啊，那个20万、10万的那个，他每次回国大概一次都10万，所以我整个里面是对我来讲是所以人家每次问我的做法里面就说，我每次在印一刷的时候，我会前后看一遍，啊，在印的时候呢，所以钱太多就是大家要我做事情。要我做的事情，那，啊，我会变成，尤其在驻京的时候，我时间不太够，啊，我会怕忘掉，所以我是变成我自己有一个偷懒方式呢。我是所有的来，如果交给我的用户划拨的，因为这样的话，这次印金印了之后，我这个的话，如果是钱已经够了，啊，哪个没有完全用光，我会跟他讲说，我的钱帮你一次，当做分作2次，啊，那个下一次就变那个，我那张我把它印起来，啊，不然这个印过之后，啊，我这个就是用下，啊，下次再来。啊，我就是又在我的那个佛堂上面啊，就这样。那这次的话就是要金刚经的，就是这些。那这印完，我就这个又没有了。啊，我的做法这样，对我来讲是比较没有负担的。啊，一到我看数目差不多，啊，我就去动一下。啊，差不多我就动一下，因为我跟别的法师大概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有一定的那个生活上我是过得去的。啊，我不是那个东啊。现在的话，大家的话，如果是种福田，我们大家共同法师，他就整个里面啊，到一定数量啊，我就来做一下；到一定数量，我就来做一下，看看我过得去啊。小钱我就补一下啊，就没有那些东西哈。印这个经是很好玩的，我当时从不知道到这本经，从打字到后面，整个版面设计什么那些，各位如果一个谈一下的话，这都是我自己一个在那边。我因为我找的一家出版社是一个老板跟他的太太。啊，一个打字小姐3个啊，她不是搞佛经的啊，所以什么整个里面的话，整个都是活在看着。第一次常常会出锤，常常会那个东西啊，你那个让我学到非常多啊，修活是很长久的，一定修活是很快乐的啊，这一世就是要成活啊，你不要把它想得很久，想得那个这一世就是要成活，我就样样都是跟活学习啊，不是。钱很多才是布施，不在这个地方。尽你的心，像那300块，他就每次写一个话拨，我就知道他在想我，啊，他就知道有蔡老师，他就知道要修活，要知道有这件事情，而不是在比别人。你中间断掉，你就这中间就没有掉，所以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不再比赛那些东西。因为钱的多少是，我们几乎我们在座上，我们都是胼手知足过来，我们每一分钱都是我们的辛苦钱。都是跟我们的血汗是有关系的啊，那个有钱人他是钱赚钱，他是不在乎，那个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不，所以布施是很长久，也不一定是只有那个哈 啊所以这部的话，在下一步如果各位功德主啊，各位不一定只有功德主，你自己有需要，因为在3月份一讲经的时候，我预定二月大概就会底就会复印，3月初的话预定可能是3月6号左右就会把它印好。啊，你需要多少本你就跟他登记啊，因为这样的话不是说助印才功德，你去帮忙去弄出去，因为弄到火基金弄到哪个地方去，那我们就更那个齁，有的地方跑到哪边去我们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因为你这样你知道谁有在读，你这样的话就是法师啊，这样到处会去跑。今天那个法会是告诉我，在我就问他，因为有时候打电话来问嘛齁，啊，我就问他说，那你的经是哪 他说他有金刚经，我说你的金刚经是什么颜色的啊？他告诉我他是红色的。他说你再看一下，是一刷二刷，他告诉我，他说那他们的那个功德，他们的护持他们那寺院的人看到以后就一直要把它拿走。啊，他说也不能不给他，我说啊你就给他没有关系啊，你再那个，我说我二月份会印。哦，他说那就好，那就给他。哦，那打电话问我说能不能来给我们讲这，我说那再考虑看看。啊，因为做得到我们就尽量嘛，这也没有什么老年生活就在啊，下两次的话可能要跟各位谈的包括盖棺定论哦，很多东西不要茫茫的，就是自己盖棺定论是自己盖自己定还是给别人定，那自己到后面的话可能很多人到后面自己都不知道哦。盖棺定论的话是定什么都不要，一个一席没有的时候才在那边想，在很多东西在那个你心，如果我上个礼拜也很抱歉，上个礼拜就匆匆忙忙的那冥想那个结束啊，所以今天等于是又让我滑我又再穿这个，穿这个今天还好，今天算天气不是很冷啊，又再穿一次，要不然这个是已经是报会的衣服，是在那边给我做纪念性的衣服，今天又穿了两次来，因为这个东西是已经都做掉的啊。各位就看到穿着这件衣服，你就知道你要很敬业啊，你不能什么事情那个，所以我在严格讲，我在大学上课的话，有常常也是无主题的啊，学生一提什么，然后就开始来啊，一个谈一个主题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一季期的生命，那下一次我们可能是会对后面那个东西的，因为生命是有限的啊。别人讲我们像今天我们讲到那一章的话，你那个东西如果是用法身无相不会错，一定是不会造业不会错，但是的话对我们帮助不大。那一章不再讲我法身无相，它是在告诉你真修实练，你不要迷到外面的32相，你不要迷到外面的，不要就执着在那个言说文字就能够成活，要看你的心，要去真修实验，你要能够爱耐得住你的寂寞。你如果找到真的见到道的时候，你要耐得住你的寂寞。别人对你的赞赏不会对你后面回去有加减分，真正的要给你清算的是你自己的到哪个地步去。所以人家能奉你做大师回去是不是就是大师啊？那我们就是2000年来的传承是这样传承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们的佛教观，所以他们有些大就是这边嘛，他们蛮喜欢找我谈，要谈我的这个大概是无厘头的谈话啊，我是不受那个绑着在那边看那些东西的啊，我的整个里面就是我如实知，然后我就是这样在看。所以我严格讲，我跟那个李副总统，那个李元柱，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因为一开始要住金石，我就是打定心念要请他第一次，我就是双手一合掌。人家告诉我他不知道信我不信我，我说没有关系，一合掌我就是要去看他。看他的话，就是身份是平等的。他当副总统那是以前的事情，是平等的啊。我是来请你。给这个那个做那个啊，如果下一节有空，我再那个提示的那个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个那过程也是，因为你那个他当副总统是他以前的事情啊，提示是因为看他那个哈、哦、整个里面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请问哦，希望就说你如果能够排除一切的话，尽量的，因为一部经已经快要结束，希望你能够功德能够圆满啊，告诉你这一部经。怎么去受持？今天我们就把你推完两个，一个布置，一个的看法是不相同的。那后面的话可能还有东西，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要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了。